许褚裸衣战马超，这场恶战古来少有啊。两员大将在阵上200多回合不分胜负，最后打着那马都支持不住了，是换马又战。站着站着，许褚把头盔摘了，甲也卸了，连战袍都脱了，赤背大战。最后俩人打到一块儿去了，把镇上所有的那些观阵的都给看傻了。韩遂替马超捏着把冷汗，心说：贤侄啊，你可不能这么打呀，谁不知道许褚号称虎痴啊，那是一只老虎。可马超也不弱呀，英勇惯战，威震西凉，那也是一只老虎。今天是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韩遂唯恐马超吃亏，他赶忙传令，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，你们给我乱箭齐发，把许褚给我射死，把咱马超将军保回阵来。这些军校往上这么一拥，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，心说：干什么？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、啊、那哪行啊。随着一通战鼓响，曹家军校也杀过来，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呢、啊、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。虽然解了围了，这二位将军呢是愤愤然各归各阵，谁也没服。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，哎呦，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霜，说的夸张点，他脱了衣服，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，冷风这么一搜，那身上都快结冰了。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呢，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，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。曹操亲手扶着许褚：仲康，你可累坏了，马儿彪悍，不可轻敌呀、啊。嗯，许褚把头这么一摇：丞相请放宽心，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。没服吗？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，说马超又出兵了，这次带的人还不多，只带了几百名军校，正在曹操的营寨前趟马示威。众将一听，赶快点炮迎敌。且慢，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。呆老，曹操心说：你们说的倒容易，点炮迎敌谁去打呀？谁打得了马超啊？大概只有许褚了，不得让他缓缓啊。啊，等等吧，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，我登寨看看马儿。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，举目这么一看，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，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，他一点没累着。曹操看呆了，他越看这马超越像当年的吕布，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比吕布是更加凶狠呐、啊。哎呀，曹操一看，马超，马超啊，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，这家伙要把他搁在我的后方，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？啊，嘿嘿！曹操一抖手，吧唧，把令旗扔地下了。众将一看，丞相，您这是为何呀？列公有所不知啊，你们看，马超十分凶猛，马儿不灭，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、啊！我看呢、啊。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不可。曹操这一叹气，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，谁呀、啊？夏侯渊。哎呦，夏侯渊心里这难受哦，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，再说了这两句话，他这为武将的 这心里能好受吗？打仗打的是士气呀、啊，怎么了，丞相您？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，您也没皱过眉头啊？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，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这对我们来说，这脸上无光，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，最大的羞臊。丞相，您在城头守候片刻，待俺下回冤，取马超首级。如果我斩不了马超，我就死在此地。夏侯渊急了，一声炮响，他翻身上马，提刀杀出去了。曹操一看，慢来，慢来，连喊两声，不好使了。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这刺激很大，夏侯渊杀上阵去了。曹操不放心呢，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战，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。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，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。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，马超偷眼这么一看，哦，曹操领着人马在那站着呢，给夏侯渊观阵呢。我呀，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。对，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，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，不管夏侯渊了。夏侯渊哇把马兜回来，拖着大刀，哎，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，马超哪儿去了？嘿，坏了，跑我们镇上去了。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，马超奔他来了。曹操二话没说呀，拨马就跑啊。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抵抵马超，马超是视人不理啊，听了他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，是夺路而行。现在没工夫理你们，是擒贼擒王啊，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。他苦追不舍。就在这时，听河西岸刀啦啦一声炮响，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，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。哎呦，马超暗吃了一惊，前有曹兵，后有曹将，腹背受敌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呀？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，赶忙拨马往回杀呀。又是一场混战，只战到正当午时，两下各有伤亡，这才鸣金收军。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了，他问韩遂：“叔叔啊，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？”韩遂一听，是啊，我也正在查询此事，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呢、啊。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？马超说：“我看见了，是徐晃和朱灵，他们都有帅旗呀、啊。”对对对，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？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咱腹背受敌，这不行啊。看来曹操是决心要断我的归路啊，咱们得想一个对策。先锋官杨秋说话了：“二位将军，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”哎，杨先锋，有话就请讲当面吧。孟琦将军呐、啊，我看现在咱不能打了，因为什么？现在这季节太不好，是滴水成冰，这天多冷啊。冷是一个方面，咱们远离西凉，运粮草很艰难。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，使我腹背受敌，对我非常不利呀、啊。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。为此我看呐、啊，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？在座的武将马援、梁丘、李堪呐、啊，都频频点头。韩将军、孟琦将军，我看杨先锋这话说的有理呀、啊，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。只有庞德、马岱没说话。看这二位这意思，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？天冷天冷，该打也得打呀。 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。马超没主意了。杨秋那番话呀，是打动了韩遂呀。韩遂越听越有理，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，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。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，贤侄啊，我看只得如此了。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，也很困难，不如呢暂时讲和，开春再打。贤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这个
马超有点犹豫了，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？架不住众将这么窜的呀。
孟琦将军，我看只得如此了。
列位将军，
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，曹操他能答应吗？
他怎么能不答应啊？我看他也求之不得。曹操现在是孟琦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，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。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，哎，他是求之不得。
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，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，让他送往曹营。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。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，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，曹操一看，眼珠一转，马超、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。
杨秋将军，请你先回到潼关，回复韩马二位将军，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。
杨秋十里就依丞相。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，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：
丞相，马超派人前来讲和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？
贾先生，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。丞相，以我看，兵不厌诈，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，假意退兵，然后用反间计，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，互相火并，贼必破矣。丞相您看怎么样？
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，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。好，写书信去潼关，答应马超隔地讲和，我来日退兵。
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，
这个架势摆的可真不错，真像个退兵的样子，也偃旗了，也息鼓了，可是呢兵没退。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，他同意讲和，
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，
他问韩遂：叔父啊，曹操答应隔地讲和能是真的吗？
奸曹诡诈多端，我们不可不防啊。贤侄言之有理，
那么以贤侄之见，该当怎么办？
曹操不是兵分两路，攻我腹背吗？
我们呢，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。咱们爷俩分开，您今儿个面向着徐晃，我军马向着曹操。明天咱们爷俩换过来，我向徐晃，您向曹操。
叔父，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。
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？他有点动心了。他看刚才呀，韩遂好像很主张隔地求和。马超心想，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？他是要保存实力吧，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。韩遂一听啊，哎，这办法也不错，那么就依贤侄吧。
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，曹操一听啊，呵呵呵，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，
贾先生，我计就矣，
咱们这计策成功了。然后曹操问：
探听清楚，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？
是 是马超是韩遂？
速报我知，不得有误。
遵令。探报出去功夫不大，跑回来了，禀报丞相，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。
曹操一听，点头微笑，
原来是韩遂，再好不过了，明日我去会韩遂。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，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。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，怎么回事？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，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，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。啊，这倒好，散的散发。有探马报告了韩遂，说曹操领人马出来，奇怪的是一不响鼓，二不放炮，连旌旗都没打，不知是何意。韩遂暗迟一惊，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？窥探敌营，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，以防万一啊。现在讲究武装侦察，火力侦察，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。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带我出去看看。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，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，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，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火神来了吧。哎，真怪。韩遂刚这么一愣，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，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，吁，把马叫住，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。韩遂注目一看呢，曹操连佩剑都没带，心说我怎么办呢？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，那多不带劲呢，让人也小看我呀。你看把韩遂吓得，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，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，
自己全副武装，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，主要也太失礼了。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，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，
冲着曹操一拱手：“丞相请了。”
曹操一看，哎呦呦，是韩遂将军吗？正是韩遂。哎呀，多年没见啦。
曹操很感慨呀，然后轻轻的往前一带马，那是干嘛呢？离着近边点，透着近乎，马头相交啊，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。这战马也怪，如果这两员将在阵前这么一会面，个子通明，举起刀枪，你看那马，马耳朵这么一支了，鬃毛都炸起来了，这俩马也要玩命。现在两位主将和和气气的，那俩马也顺溜了，打着响鼻，那前蹄啊在地上哐哐一个劲儿的直刨，大有互相问候之意啊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曹丞相啊跟韩遂谈着话，这两匹马大概也聊上了。别看天儿这么凉，曹丞相可是满面春风啊。韩遂将军，我与令尊同举孝廉，孟德视之为殊啊。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，我始终把他看作是我的叔叔。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二十来年没见了。哎，真是韩遂将军呐，您贵庚几何呀？你多大年纪了？韩遂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，回禀丞相，韩遂虚度年华40整啊，我40岁。哎呦，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，嘿嘿，光阴似箭，任然穿梭呀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
50而知天命，呵呵，多快呀！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？你我为武将的，能够享几天清福啊？但愿得能早日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天下太平，万民安乐。我们这些为武将的坐在一起叙叙旧，不比疆场上大动干戈胜强百倍吗？韩遂一听，谁不愿意如此啊？可是可能吗？哎呦，二位谈的挺腻乎，这一通谈呢，谈了按目下终点来说有一个半钟头。
曹操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哎呀，不好，韩遂将军，天太凉了，我们改日再谈吧。
孟德少陪。说着曹操这么一带马，这时候啊，西凉的人马呀，哗往上这么一拥，怎么回事呢？韩遂手下好多将校啊，没看见过曹操，大家争着都要看看。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，他一瞅这架势啊，啪，他又把马驳回来了，往阵前一站，用手这么一推，嘿嘿，曹操又差点乐了，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，我推什么呀？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。他明白了，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。曹操仰天一笑，哇哈哈哈哈，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？我没有什么好看，我并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，也不是四目双口，我也是个平常之人，但曹公多智。曹操说着把那嘴子一撇，呵，这出神气，足派头有了。在船上的时候，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，让马超追的隔靴弃袍，呲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，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，这叫此一时彼一时，该摆份的时候就得摆份，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，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。曹操自己这么觉着，哎呦，他这一亮相啊，西凉的那些军校个个倒吸口冷气，面有惧色，不由自主的都往回倒退几步。曹操哈哈一声大笑，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。韩遂看曹操走了，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。马超听到了禀报，大吃了一惊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。叔父，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？
贤侄，没打呀。
为何不战？
是曹操不战呢。
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，
不错，
都谈些什么？
哎，韩遂一着急呀，还说不出来了。真的，曹操说了些什么呀？自己也没太用心记。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，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。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，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啊。哪有这么打仗的呀？两军阵上不用刀枪，
马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，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。
哎，贤侄啊，这你想哪儿去了？你我叔侄同心破曹，为给你父亲报仇，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，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，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？咱们共同灭曹，这个誓言不悔呀。
贤侄切莫多虑，赶快回寨拒敌去吧。
完了。韩遂说的很随便，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，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。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，马超还是满腹狐疑。
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。曹操回到大帐，把贾诩叫过来了。贾先生，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，你看怎么样？
贾诩点头，丞相您谈的不错，不过光是这么谈还不行。
哦，
贾先生，你还有什么妙计？
我说您现在呀，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，但是这封书信要写的含糊一些，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。如果这信您要写好了，让马超看见，丞相，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。
曹操一听，好好好好，贾先生智谋超人，我立刻修书。
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，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，写完了，派50名小校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。
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？
曹操是另有用意啊，人多气势就大，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，这消息传的就快。
韩遂把信接过来，打开了这么一看呢，说目下钟点儿看了有一刻钟，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呀。
字迹挺清晰，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，抹的黑一块紫一块的。
韩遂还纳闷呢，哪有这么写信的？
信里写的什么呀？大意就是阵前畅悟，深感幸甚，所言切勿。
往下没了，为慎重见，又给涂了，来日，后边也抹了，成功则，又没话了，相聚。
这哪和哪儿啊？
再看下边，切妄言，又抹了，书不尽言，保重保重。
韩遂看完这信乐了，心说这位曹丞相喝多了，
这什么话呀，根本念不成句儿。
韩遂气得把信扔桌子上，
刚扔那儿，咵嚓帐帘一起，马超打外边进来，
参见叔父。
啊，贤侄，你来了，
方才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吗？
呵，
韩遂一看马超这消息真灵通啊，
贤侄，正是。书信在哪里？
在这儿。
韩遂赶忙把这信给马超。
马超看了半天，
他恍然大悟，
哦，这是一封通敌的信呢。
啊，
韩遂愣了，
贤侄，你说什么？
哎，叔父何必瞒我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。
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，现在又把书信寄来，
这信里写得很清楚，
让叔父做内应，是共图马超。
韩遂一听，哎呀，
贤侄，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？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？好好，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？这么办，我立刻带着人出去，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，你藏在门旗后，等我跟曹操一搭话，你飞马冲出，枪刺曹贼于马下，方见我心。